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美食的诞生》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大厨李师傅。
大家好，我是李师傅。
好的，欢迎李师傅再次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今天呢，其实我们这个话题与之前呢小有不同，就之前我们谈了很多啊中华的特色美食啊名菜，然后呢我们谈了一期啊肉类的家常菜，但是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叫食材的相克。什么叫食材的相克呢？那就是我们有一些食材啊是最好不放在一块烹饪或者一块食用的。那么首先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大厨哈，就是您认为为什么食材的合理搭配非常重要呢？
因为从咱们中国菜的讲究这个色香味形，有些菜呢搭配不合理呢，味道呢就会相差很多，搭配合理的呢吃起来就比较舒服比较好。比如说炖锅红烧肉啊，咱们东北菜小鸡炖蘑菇，那小鸡炖蘑菇它里边鸡里边本身有很多油，红烧肉里边也有很多油，那这时候呢你放点蘑菇放点香菇，香菇这个东西呢你放很多油油浸进去以后吃的香菇会很香，你要放的那个这个香菇呢油要浸进去少呢，这香菇吃起来不好吃。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就能够它能把那个香菇呢能把那个鸡油啊或者那个鸡肉的味道全部吸进去，吃的香菇味道也很好吃。所以搭配合理呢这个菜呢吃起来就比较舒服，搭配不合理呢有时候吃起来你就会感觉到味道怎么这东西怪怪的，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比如说摊个鸡蛋你非来点醋放里边，你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很怪。
啊，对。那其实今天这个李师傅为我们开了个好头啊，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分食材的聊一聊食材的相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从肉类的食材开始聊啊，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每次先从肉类开始聊呢，很抱歉，这是本人的最爱，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肉类的食材开始聊一聊。首先想问一下李师傅，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要做牛肉的话，有哪些就是像佐料配料是最好别放的，为什么？
做牛肉的话一般来讲呢，牛肉呢就是咱们老说啊，牛肉羊肉呢膻气味就是有点那个腥气味儿，它相对猪肉来讲它比猪肉呢腥气味要大一些。咱们说炖锅红烧肉你非要放点大蒜下去，不需要，因为它去不了那个味儿。可是你要是炖牛肉羊肉你放点蒜，或者他说早期咱们在大陆打点野味儿，哎，你说你放点大蒜下去，那吃起来的肉就会很香。
对，所以那么这个牛肉和羊肉在一块做的时候实际上放点蒜是可以的。
对对对。
那么比如说牛肉和羊肉我要做的话可以放料酒吗？应该也可以，
可以放点料酒呢去去这个血腥气。
对，那么要是羊肉的话咱们有什么是最好不放的吗？如果我们要做羊肉的话。
做羊肉也没有什么不放，羊肉本身很鲜了，是吧？你要是说你咱们是尤其咱们台湾过来的人爱吃什么元宝肉，比如炖锅红烧肉，那往里放俩鸡蛋下去。可是你要炖锅羊肉，你放俩鸡蛋下去，那就吃的就不对路了。为什么呢？羊肉本身很鲜，鸡蛋呢里边呢本身它也有那个鸡蛋那个什么那个鲜味啊，那两个混在一起呢，等于就是吃起来反正就不那么舒服。
对，其实我呀一直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在做牛羊肉的时候，就是这个放味精是合理呢还是不可以？这个味精是就是说是可以是可放可不放的吧？
从食品来讲呢，就是说味精呢，从我本人来讲呢我不忌讳味精，但是来讲味精多吃了毕竟它是属于有一点点化学东西。那有的人讲呢味精呢是从粮食中提炼的， 但是呢，这味精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咱们大家都知道味精是从日本发明的。
对，
而且日本料理日本菜里的呢，他们使味精也使得很多，大家都知道日本呢韩国呀这些地方的人呢很长寿的，
嗯，
所以的味精呢并不是说对人身体有百害的，对不对？有人说，但有人呢就不喜欢味精呢，就说呢适当的放一点没关系，放太多了什么东西都多了都对人身体都不好。
嗯，
哎，所以咱们做肉类的食品里呢加一点点味精呢，哎，就是味道会更上口一些。
嗯，
啊，拌点凉菜呀，加点味精啊，也是未尝不可的。但有的人呢，出于一种身体上的一种需要，不能吃味精，那他就绝对不要吃味精。
嗯，对。那比如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如果我们要包饺子的话，其实有一种饺子是什么胡萝卜牛肉馅的哈，是吧？有一种这么样的饺子。
啊、对对对。
那么这两个，那您认为这胡萝卜和牛肉放一块儿，这个？好像这个因为之前跟我们比较传统饺子馅儿不太一样，所以您觉得这个胡萝卜牛肉馅儿饺子这个行吗？
说实在的，牛肉羊肉两个这两个、两个肉类，他们在炖啊焖的时候跟萝卜对在一起很对味，很对味的。对，所以你说炖锅牛肉，哎，放点大萝卜下去，哎，这个牛肉煮锅牛肉汤，哎，放点萝卜下去，煮锅羊肉汤放点萝卜下去，萝卜跟牛肉对在一起很好。那如果说牛肉羊肉你放点土豆下去吃到胃里呢就不容易消化吸收，
嗯，
因为他们两个，我因为我化学不好啊，这里边有什么成分呢我也讲不清楚，但是呢牛肉跟萝卜吃到肠胃里呢它消化不容易吸收，不容易吸收有两个好处，一个呢我进食候，比如说我吃完饭四个小时就饿了，我吃了牛肉和土豆混在一起的吃完了，你六个小时七个小时你也不会觉得饿，因为它消化不了。但是长久下来呢，对你的肠胃吸收呢不好的，就会引起肠胃的这个功能就会紊乱。
嗯，
长期这样吃，所以呢，煮牛肉、羊肉，尽可能加萝卜。咱要烧锅红烧肉、猪肉，那你就放点土豆，把土豆炸一炸，往那个红烧肉里一放，哎，吃起来就很舒服。猪肉炖粉条来两块土豆，哎，吃起来就很舒服。
对，其实刚才李师傅讲了很多猪肉啊，那么后来，那么现在我们就讲一讲猪肉。那么如果就是我们要做一锅猪肉的话，首先我那个问题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比如说我们做红烧肉的时候，这土豆要炸一下呢？
猪肉炸一下呢啊，有两点啊。咱们如果是炖锅红烧肉，把土豆往锅里一放，红烧肉刚炖的时候你就把土豆放下去，那这个土豆呢就会烂了，一熟了就成泥了。
哦，
这个红烧肉的汤呢就被土豆的泥给糊住了，这个吃起来不太好吃。再一点呢，咱们老说把什么东西炸一下香啊，面包啊什么炸的油饼油条啊很香，经过油炸的面的东西或者淀粉类的东西呢它很香的，所以你炖锅红烧肉把土豆炸了，实际上就等于把淀粉炸了，然后这个淀粉炸出来的这一点点汤水呢混到这个猪肉汤里呢，就会这锅红烧肉就会很香。再一个炸的时候呢，这个土豆呢就已经近似于半熟了，那红烧肉到它快熟的时候把土豆往锅里一放焖一小会儿，马上就出锅，这会儿土豆也不容易烂，吃到嘴里呢这个土豆里边还有吸收了很多红烧肉里的一些脂肪啊油啊，哎，吃这个土豆呢也吃起来也会很香。
对，李师傅讲的是非常的让我茅塞顿开啊，因为之前我做红烧肉的时候就经常会碰到一个土豆粉了或者烂了的这种，就是这种比较尴尬的局面，但是今天要一定要炸一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会让我们的食材更加鲜美。那么讲完了猪肉呢，其实刚才李师傅已经提到一点啊，鸡肉，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小鸡炖蘑菇，那么如果我们要做鸡肉的话，您觉得鸡肉和什么样类的食材最好是不要在一起烹饪的呢？
嗯，鸡肉好像
也
没有什么不好弄的，比如说你炖锅鸡肉非放点海鲜下去，那肯定对不到一起，
对
吧？那从菜里来讲呢，你说我弄一锅红烧鸡块，那咱们呢你放两个大萝卜下去，那吃起来也不舒服，
嗯，对，
是不是？那你说你鸡肉呢也本人也很容易成熟，你放点那个蘑菇啊，放点其他的菜下去，吃起来会很舒服。
对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鸡啊、猪、牛、羊，我们刚才都讲过了，然后也为大家做了一个排除法啊，就是让大家知道 哪种食材呢和哪种食材是最好不要放在一起的。那么排除法做完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到了一个可以讲很多食材相克的一类的，那就是海鲜类的食材。首先我们要从这个节目第二期捋一下啊，因为我们节目的第二期《美食的诞生》第二期讲的是龙虾。那么龙虾呢是跟很多的配料是不能在一块放的。那么李师傅，首先我们是要讲一下大蒜哈，龙虾是不能跟蒜，最好不要跟蒜放在一块哈，我们要做龙虾的话是吧。
对对对，龙蒜龙虾是大家都知道很鲜的，经用白水烫一烫都吃起来都很好吃。你非放点大蒜下去的话，大蒜是除腥的，龙虾呢并不是很腥，但是说都是随着海产品，你要是海产品带鱼就很腥，你就得放点大蒜去去它的海腥。你要龙虾的本身很鲜，你放大蒜呢就把这个龙虾的鲜味就给去掉了。再一来讲呢，酱油呢它有点发酸，所以把酱油放下去呢，这个吃的龙虾呢也不好吃，但是又话又说来了，咱们老说那个那个吃的这个北吃的那个黄花鱼呀、带鱼啊，吃这种鱼呢，哎，你就是说放点酱油啊，放点大蒜呢、因为它本身有点腥，你放点酱油放点那就把这腥味去了，你吃起来就会很好吃。
那么其实啊，刚才李师傅讲了，我们不能在做龙虾的时候最好是不要放蒜和酱油。那么其实很多就是像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吃海鲜愿意蘸点醋呢？
吃海鲜蘸点醋呢，就是说好像那个醋呢吃到嘴里比较开胃，比较能够多吃一些，所以呢做那个龙虾呀，吃龙虾的时候他愿意放一点点醋，但是呢放也就是说放一点点醋，不能放很多。但是做龙虾还会含着一种不能放，就是什么花椒大料，你往里放。你放花椒大料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味道很重的这东西。早先咱们知道花椒大料、桂皮这种东西呢，它不一定从超市能买，从咱们大陆的中药店可以买，它属于中药里的，说白了它也有点药性的这种味道。那龙虾什么这东西很鲜的，你把这个东西很香甜的东西你放点这些东西下去呢，吃起来嘴里就不是很好吃了。
对，确实也是哈。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吃桂皮什么，反正我一开始吃桂皮也觉得就这确实有一股很浓的中药味儿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做龙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所以呢像我们捋一下，大蒜、酱油、花椒大料、桂皮，做龙虾的时候大家最好不要放，要不然就会吃到了一种很尴尬又很奇怪的味道。那么其实说完龙虾以后，那么螃蟹呢，如果我们做螃蟹的时候最好有什么是不要放在一块的呢？
做螃蟹也倒没有什么，你比如说咱们江浙那一带做螃蟹爱吃醉蟹，那你就适当的放一点点花椒，很少一点点花椒，做出的醉蟹就很好吃。
原来醉蟹是要放花椒的是吗？
对对对，要放一点点，放很少一点点花椒啊。其他的呢，咱做螃蟹呢，像这种螃蟹龙虾呀、这种海鲜的东西，它的腥气味又不是很重，但海鲜味的海鲜的甜味很重，这种东西呢你复合的调料放的越少越好。咱们一般来讲就清清淡淡的，放点盐呐、放点白胡椒啊，就 OK 了。放一点点葱啊、姜啊就行了。你非放很重的，放点大蒜下去，放点花椒、大料、桂皮这东西下去，大辣椒下去，你吃起来就不一定很好吃。你说螃蟹很好吃的，你非弄点辣椒干下去，它味道很重很重的，就把这螃蟹的鲜味就给去掉。但是呢，有一点不同的，咱们说吃的国内吃的是现在麻辣小龙虾，你说那个它也属于。但它是淡水的东西，
对，
但也属于那个海产品。但是它那个东西呢，就要很辣很辣的那一种很复合味很重的东西，才能去提开它的味。咱们说麻辣小龙虾也好，咱们吃的大陆咱们吃的田螺丝啊什么的，那它这土腥气很重的东西，那你就要用复合味很重的东调料去压它，这样吃起来才会开胃，才会吃的更多。
对，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个田螺丝哈，那么就是咱们这个田螺丝和这个海螺是一回事吗？还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东西？
这个螺呢，就是说有海螺，咱也有那个田螺丝，田螺丝的当然要就是没有海螺那么大。咱们从海里打上来的那种海螺呢，它属于贝壳类的。属于贝壳类的这些东西，它也是很香甜的东西。它跟鲍鱼呀、都是属于很香甜的东西。那吃这种东西呢也是很清淡，一点点盐，放点点胡椒，放点点葱姜，你不管是用水烫一下，当然啊不要说烫得很老啊， 水开锅放下去，切成片往上放下去，不要等水开，拌匀了就可以，你就捞出来上锅随便炒一下就很已经很好吃了。
嗯，
那咱们说的那个河里的那个田螺丝，它是土腥气很重的，但它的也没有那么大，肉也很少，所以用很复合味的东西呢，辣椒啊、花椒啊、葱姜啊一起爆一爆，炒起来就很好吃。但是这些东西呢也不要放酱油，放酱油也不好。
嗯，对，刚才李师傅讲的就是我们海产品，像龙虾呀、鲍鱼啊、海螺这种很香甜的东西呢，我们要少放一些调料，让它本身的味道出来。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要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比如说像带鱼这种很腥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就要下的料重一点了呢？
对对，你要带鱼啊、黄花鱼啊，我们要下的酱油啊，放点糖啊，放点糖色啊，放点花椒、大料、桂皮啊，炒起来就很好吃。
嗯，
但是来讲呢，你想吃它那个鲜口就不要放，咱刚才说的麻辣小龙虾，咱们现在经常在外边去吃麻辣小龙虾，尤其年轻人爱吃，记住麻辣小龙虾里头千万千万不要放酱油，你放酱油了这味道就不对了。
嗯，
你在家里头做的时候，我买点麻辣小龙虾，我自己回家烫一下上锅炒一炒，放点盐巴找这个咸口就够了，一放酱油，酱油的那个苦涩和那个酸，那种酸感，酸一点点的那酸口和一点点甜口，那个对这个小麻辣小龙虾你吃来就不对味。咱们说的炒田螺，炒田螺也是不要放酱油，放酱油也不好。
所以看来酱油确实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可以搅乱很多海鲜的味道，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要吃生鱼片的话，酱油其实就还挺不错的哈。
哎，对对对，要咱们吃那个生鱼片，但他吃的生鱼片呢，它酱油味也是要淡淡的，为什么咱们一般都是生抽，你使老抽就不好吃了
是
吧，那个酱香味那个很浓，你吃的生鱼片就不好吃了。但是现在这个生鱼片呢，我呢以前年轻可能是喜欢吃生鱼片，但是呢很多一个是岁数大了，在一个近些年呢，生鱼片呢好像我建议大家还是喜欢吃海鲜的还是少吃为妙。
嗯，
为什么？咱们网上经常有些视频说有些个那个寄生虫啊，有些个什么东西在生鱼片里处理不干净，容易人身上容易感染了以后对身体不好。还一个来讲呢，前些年呢日本岛呢那个核辐射，
核辐射，对，
这个核辐射呢这个对海水的污染呢很大，但是海呢地球绕着地球大海嘛，在核辐射有些东西都漂流过来了。再一个来讲呢，它核辐射感染的这个鱼，它的一些个里边的一些个基因呢，经过了很多年的变化，它已经又变了很。生成另外的基因，那就有些基因呢是咱们人类都接触不到的。
嗯，
有时候呢，你要是说没有经过高温处理，再吃生鱼片，有时候自己感染，反正对身体不妙。少吃不是说不吃，非要喜欢吃，哎，一星期吃那么隔一星期吃个两三口没问题，但吃太多了，毕竟咱们这个肠胃可能是接触不好。但是记住，要吃生鱼片，一定要对瓦萨比，
要放芥末
啊！你要是不放芥末，要趁早就别吃这生鱼片。对不对？你说我特别喜欢生鱼片，就不喜欢吃芥末，那我建议你就干脆别吃生鱼片。
嗯，对，
你吃生鱼片就必须对那个绿芥末，因为那个绿芥末它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嗯，对，李师傅讲的非常非常妙啊，跟我们讲了为什么吃生鱼片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 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美食的诞生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仍然是我们的大厨李师傅。好啊，在我们节目播了七八期之后啊，我们终于破天荒有史以来的头一次，今天我们要用这么20多分钟的时间讲一讲蔬菜类的食材。哎，一看是个我上辈子可能蔬菜不知道结了什么样的仇啊，这就是不爱吃。但是呢，为了听众朋友们啊，也以及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呼吁，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请大厨来讲一讲啊，如何把蔬菜做的美味，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讲一讲蔬菜食材呢和什么是相克的。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咱们李师傅啊，就是其实我们先从最常见的一种蔬菜开始讲，咱比如说白菜，您认为这白菜怎么做才能是让人爱吃呢？
白菜呢，那北方人叫白菜
啊，对，
就是说基本白菜呢它没有什么异味，就是说跟各种菜它都很容易的结合，很容易搭在一起。北方人也很喜欢吃大白菜，大白菜你说炖锅红烧肉，放点大白菜，放点粉条，哎，那么焖在一起也很好吃。大白菜呢，包白菜馅儿的水饺，那更好吃，没得说了，是吧？咱们北方人爱吃的醋溜白菜，
嗯，
对不对？咱们说腌一腌，拌点凉菜，用大白菜丝拌点凉菜也很好吃。咱们说拌点那个糖醋白菜心儿，
嗯，
很好吃。咱们拌点珊瑚白菜心儿也很好吃。那我这说珊瑚白菜，就讲一讲这白菜心儿怎么个吃法啊？咱买颗大白菜，把大白菜洗净，把外面那层帮去了，留出白菜心儿。白菜心儿呢，你就给它切成细丝儿。当你撒上盐，这个盐撒上去，盐稍微腌一下，腌大概十几分钟，这个大白菜呢，它已经就熟了，就可以吃了。
啊、
你不用经过高温，把它那个清气味杀掉，这个白菜就已经熟了。这个白菜呢，你当你把这大白菜心呢放点盐腌一腌，然后再捞出大白菜挤一挤，那白菜汤水就下去了。这时候呢，你撒上一点点味精啊，然后呢炸一点点辣椒油啊，拌一拌，这个白菜心吃在嘴里头很清爽的。
嗯
啊，你吃完了红烧肉，来几口白菜丝吃也很好吃。还有咱们北方现在这个各种菜也都很齐全很多。
嗯、对，
当然说的。咱们青椒啊、茄子啊，什么都有，对吧？咱们萝卜呢也都有。现在目前市场上，有时候在有些超市还能买到咱们北方的西里美萝卜。
哎呦，
呀，也很好吃，是吧？那个西里美萝卜，咱们拌点糖，拌点醋，很好吃。咱们北方人呢还愿意什么？弄点三合油啊？什么叫三合油啊？糖，不是糖啊，是醋，酱油、香油、大蒜。你把这几样放在一起，拌在这个西里美萝卜丝里头，哎，吃起来也很好吃。
嗯，但是首先我们讲讲白菜心儿，那么这个菜心儿它不会就是有点苦味吗？因为我知道有的菜心儿可能会苦一点，白菜心儿它没有一点点苦味吗？
白菜心儿它没有什么苦，它相对它有甜味儿、
哦，
对，但是它的清气味很重。你说你就把白菜心儿，切成丝儿，炒熟了吃也可以，生着吃，咱们很多青菜都可以生着吃的。但它白菜其实白菜呢，你要生着吃呢，吃嘴里呢，它会有一点点那种辛辣的那种感觉。
嗯，对。
啊，但是你要放一点点盐下去拌一拌，经过十几分钟以后，你把这个白菜这个杀出水来了，把那水去掉，这个白菜心就很好吃了。 你放点喜欢吃的那个辣椒油啊、香油啊，拌一拌都可都好，放点醋啊什么都可以。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记住大厨说的哈，就是说白菜呢最好是把那个水啊用盐给杀出来以后，然后再拌的时候其实会更加美味的。那么其实我们说完白菜啊，然后刚才又提了点其他的蔬菜，那么我们就要讲一讲接下来哈和白菜只有一字之差的叫圆白菜。那么想请教一下大厨，如果咱们要做圆白菜的话，怎么做才好吃呢？因为个人而言圆白菜不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食材。
洋白菜嘛，咱们圆白菜，咱们现在是叫圆白菜，在北大陆北方早期叫洋白菜
啊，对，洋白菜。
洋白菜呢，说白了，这个菜呢，早期不是中国咱们这个几千年就流传下来的，这从西方国家传过来的品种。这个洋白菜呢，咱们吃呢，怎么说呢？现在呢，反正餐馆里呢也经常卖手撕包菜，很好吃。
嗯，对，
对吧？这个手撕包菜呢。做法呢也不是说的很复杂，重要的一点呢，你一定要把辣椒干，上锅里头一定要爆糊它，然后油要放多一点去炒这个包菜。但是你炒包菜，包菜时间长了就老了，所以你就要炒的时候就要用两个锅，一个锅烧一锅水，一个锅呢去爆这辣椒干，等这辣椒干爆的差不多了，把这个包青菜呢，哎，放到热水锅里捞出，放热水锅里烫一下捞出来，再放到油锅里再一炒。这个手撕包菜就行了，就很好吃，放点盐呐、味精就很好吃。
不用放蒜的吗？
对，但是这个呢，你放点蒜也很好。他们还有用洋白包青菜呢做馅儿吃。
馅儿？
做馅儿吃。他们比如说包点水饺，包点锅贴。你像有些地方呢用的包青菜呢，咱们跟大白菜，咱们吃大白菜馅水饺肯定不放糖。
对，
放糖就大白菜馅水饺吃放糖吃起来一定很难吃。
嗯，
可是你要吃包青菜的时候呢，你跟猪肉馅混在一起，你就刻意的放一点点糖。
嗯，
哎，吃起来的这个水饺呢，那个味道会更好吃。但是呢，前提呢，你做这个馅的时候呢，油要多放一点点油，香油下去。这个做这个用包洋白菜呢做这馅也很好吃，但是呢。用这洋白菜呢，你还可以做其他的很多的菜也很好。
嗯，对，其实听完大厨讲了以后，可能对这个洋白菜或者圆白菜吧，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抵制的这种感觉了。改天我也去试一试，虽然呢没有那么爱吃，但是呢，我个人的好无所谓啊，主要是看听众朋友们啊，看大家喜欢吃什么。其实前几天还有人，就是听众朋友们给我的一个呼声比较高的是想起。我请问一下大厨，这个生菜啊、应该在中餐当中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吃？
生菜呢，咱们一般中餐就做的啊，蒜蓉生菜啊，蚝油生菜啊。因为生菜呢，它本身生菜嘛，就生着就可以吃。生着吃呢，咱吃的时候，咱就用水烫一烫，就是不用烫得很熟，烫得很熟吃到嘴里就不好吃了，就稍微烫一下就可以。稍微烫一下，你上锅你搁点蚝油啊，搁蒜蓉啊都可以，炒炒吃。那咱们这个早期年的话，生菜在大陆北方呢接触的比较少，在南方呢比较接触的比较多。生菜一般的吃，主要是用生菜呢做切配，在做煮热菜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做的红烧肉啊，做什么旁边配一两片生菜叶，用它去旁边就弄个花啊，弄个什么东西，吃起来也很好。做的冷盘啊，都用生菜心啊。切成细丝啊，去拌一拌也挺好，还就是说做沙拉也挺好吃。
嗯、对，所以呢，那我们要问一下，就蚝油生菜，比如说我们要做蚝油生菜的话，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做蚝油生菜的时候呢，要把蒜爆香它，然后再放蚝油汁。
哦。
蒜要爆香，因为蚝油呢，说白了也是有点腥。
嗯，对。
所以把大蒜爆香了以后，再把蚝油。汁上锅里熬一熬，浇在生菜上，那这个蚝油的腥味就不会那么腥，而且复合味就很重。然后你这时候把这个蚝油汁呢再浇到那个生菜上，烫熟的生菜上，就很好吃。
对，所以呢，这个蚝油哈，所以刚才大师再加上李师傅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蚝油一定要把这个蒜啊，这个搭配非常重要，就是让蒜和蚝油的这个腥味中和一下。那我们刚才讲了哈、白菜啊、圆白菜啊、生菜，那么后来我们就要讲一讲 这个黄瓜。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大厨，就是因为黄瓜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常见的食材，那么黄瓜怎么做才能就是说能让它这个味儿更美味一些呢？
黄瓜咱们怎么说呢，黄瓜的味道呢，在早期在大陆来说，那个到尤其到冬天，顶花的黄瓜，就是黄瓜的，也只要你说北方人是爱吃拍黄瓜是吧，把那个大黄瓜一拍，满屋子是黄瓜的清香味儿。但是现在呢，这个黄瓜长得都那个由于的化肥啊和这种长得时间都不够，黄瓜味儿没有那么重。咱们在这边市场看到的黄瓜，有的那皮很厚，有的皮恨不得不能吃，或者咬到嘴里的也不舒服。所以黄瓜呢，但是黄瓜要不吃皮呢，倒也不好吃。所以呢，咱们把黄瓜削皮的时候呢，就是要刻意的留一点点皮，啊，然后呢，你做成拍黄瓜，放点酱油、醋、香油，搁点大蒜，咱们做凉菜，做拍黄瓜，做热菜呢，用黄瓜炒鸡蛋，那个味道也很好，对吧？炒木须肉里边放一两片黄瓜也很好，然后咱们再有就是咱们北方人爱吃的炸酱面，切点黄瓜丝儿，
菜码，
哎，当菜码也很好。啊，所以黄瓜的吃法也会很多。
对，所以黄瓜也是一种百搭的，是吧？就是黄瓜也没有什么，就是很忌讳跟别的大家。
对，
黄瓜也是很百搭的。对，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哈，就是为听众朋友们扫一下雷啊，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以后不要落到任何一个雷区，同时在避免雷区的同时呢，我们也想让听众朋友们，是吧，在听完大厨的讲解之后能做出更美味的家常菜。家常菜系列呢还会继续的再讲那么很多期啊，因为反应非常的好。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讲了黄瓜之后呢，接下来呢是我想问一下茄子，因为这茄子是我非常吃不准的一个食材，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也吃不太准。首先就咱们知道茄子是有圆的和长条的，那么请问大厨，就是这个茄子，圆茄子和长条茄子是可能是有不同的用途呢，还是说它就是一个东西呢？
其实两个就是一个储存的时候，圆茄子呢好像更容易坏一些，你看着不坏，但是一打开皮以后里边很容易坏。长茄子呢就会好一些。实际上这两个材质上，从我理解来讲呢，两个材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说有些人，你说我做菜炸茄子壳是吧，我就使那个圆茄子就比较方便，它形状就比较好一些嘛。有的我又做鱼香茄子呢，我就使那圆茄子做鱼香茄子，那不是也就是切起来刀工茄子也好一些。再一个，它的茄子的产地不一样，基本上也都是差不多的。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茄盒啊，能不能请您就是详细的讲一下？
茄盒他们就说把茄子切成两片，里边放上肉馅啊，裹点淀粉啊，放点鸡蛋，上油炸一下，然后再上锅去烧，叫做炸茄盒啊。咱们有时候去吃饮茶，有的地方有的餐馆也会卖这个炸茄盒。但是呢，煮茄子呢，尽可能的不放香菇或者少放香菇。茄子跟蘑菇对不到一起啊，而且对起来呢，可能还会有毒素。
哦，对
对，所以呢，但是有些必要的话，比如说红烧茄子，我就非要红烧吗？按山东菜来讲，什么叫红烧？红烧的东西必须要有冬菇、冬笋。配出来的东西，红烧肉啊，或者红烧的什么东西，那个红烧鱼啊，这个好像码头都得有一点香菇。那你要放一点点香菇可以，但你不要放很多。你说烧盘茄子放一半香菇下去了，那这个茄子吃起来就吃的味道也不舒服，而且呢，可能还会产生毒素。
对，所以大厨的这个提醒非常好啊，听众朋友们一定注意。做茄子的时候千万别放过量的香菇啊，要不然的话吃完以后去医院就比较尴尬了。
还有那个茄子呢，你多放大蒜，放多一点大蒜都没问题。咱北方人爱吃拌茄子泥儿
啊，对
对，北方人吃拌茄子泥，红烧茄子、鱼香茄子，就是很多种做法。
对，所以茄子放大蒜这是我最爱吃之一
啊。还有咱们烧咱在家里说，我就什么也不会炒，我也不知道怎么炒法，我就想炒一盘茄子。那炒盘茄子你要炒一点没关系，但是呢，炒茄子很吸油，要多放点油。你说炒一盘茄子呢，那你说炒一盘茄子呢，酱油呢就不要放太多的时候呢，放一点点番茄，一点点番茄，那这个茄子的味道会很好，很美。
那么咱们刚才提到番茄哈，那么马上讲一下，那么我们讲这个番茄西红柿吧，咱们叫西红柿吧，顺口一下。那么西红柿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大厨，咱们西红柿是也是一种很百搭的食材吗？还就是说有的是不要和西红柿放在一起的？
西红柿是很好吃的，咱们一般来都用西红柿煮汤啊，做拼盘啊，早期做凉菜是，咱们现在都一般人不这么吃，没有这种吃法了啊。实际是西红柿呢，咱们小在北方人小的时候，糖拌西红柿
啊，
非常美的，吃完这西红柿喝这汤都很地道，
嗯，对，
是吧？咱们用咱北京话讲倍儿棒，是吧？这个西红柿呢很好的，西红柿呢，做很多菜里都可以做。你比如说，我做那个红菜汤，是吧？我放的把牛肉煮好了，有里边放点西红柿，刚才说的那个包青菜也放点包青菜，放点芹菜，这个红菜汤里也很好。咱们在家里头平时呢，西红柿鸡蛋面拌面条，也很好吃。西红柿的做法很多的，你要做西红柿鸡蛋面呢，就是少放酱油，这样呢，你西红柿跟鸡蛋加在一起，你能把面条的甜味吃出来。面条的面粉里头本身呢，这个甜味呢，咱们一般你要吃你感觉不出来。你要是鸡蛋西红柿拌面呢，酱油放的少，这会儿那个面那个里边的甜味会出来。
对，最好是炉里加点五花肉片儿。
对对
对，
那就更棒了，对啊。
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每次把这五花肉煸一下放去，哎呀，那个太好吃了，真的。所以就是说，其实西红柿鸡蛋，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爱吃哈，因为它这个，除非是对两个过敏的以外啊，但是其实大家都爱吃，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咱们大厨讲的哈，这个西红柿啊、鸡蛋能把这个面的这个甜味儿给调出来，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就是咱们现在讲了那么多蔬菜类，但是我们其实可能遗忘了一类食材，那就是这个辣椒。其实这个辣椒，我想问一下咱们大厨，辣椒是百搭呢，就是跟什么东西放在一块没问题，还就是说辣椒是跟有的食材是最好不要放在一块？
辣椒，因为炒盘摊你如果我炒盘鸡蛋，摊鸡蛋，你非放点辣椒，辣椒说味道就是不是很好吃。但是辣椒对别的菜里呢，有人喜欢辣椒，吃什么菜？咱们都知道，吃什么菜我喜欢吃辣，都配点辣椒，辣椒也是跟什么东西都搭，关键是你喜欢吃不喜欢吃，
对，我觉得那个炒盘鸡蛋放辣椒的，可能是来自四川和湖南的朋友，是吧？对，但是其实辣椒如果干炒完以后吃的话，其实也未必很那什么。
但是辣椒呢，这个辣椒呢，它是也是比较吃油的东西
啊，吃油
啊，比较吃油的东西，咱说的。炖锅红烧肉，我放一点点辣椒，可以放一点点辣椒很好，放多了也不好。但是咱们在大陆北方呢，喜欢吃辣椒呢，喜欢吃熟辣椒。
对对对，
不喜欢吃生辣椒。那往南方去呢，他们喜欢吃生辣椒
啊，
而且呢喜欢吃那种，你比如咱们吃越南的那个河粉，里边放那个青辣椒，那种清气的那种辣，咱北方人就接受不了这种。咱们北方人喜欢吃。就是说，就炒包辣，干炒一盘辣椒丝儿，用点肥肥的瘦肉末，炒点那个辣椒丝儿也很好吃，用五花肉炒辣椒也很好吃。咱们现在餐馆卖的尖椒肥肠，它为什么尖椒跟肥肠搁在一起啊？因为肥肠已经很肥了，很油腻了，跟辣椒对在一起，跟尖椒对在一起，那个辣椒浸到那肥肠那油浸到辣椒里头，吃的辣椒也很香。还有就是咱们。拌的这个咱们北方人腌的咸菜，腌的那些个辣椒也很好吃。
对，大厨讲的非常非常好啊。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更精彩的继续。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美食的诞生》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仍然是我们的大厨李师傅。其实呢，我们之前讲了那么多食材啊，对吧，肉类的、蔬菜类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啊，中国古籍当中有一句话呢，叫做若作何羹而为盐媒，但他这句话里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那就是酱。说到酱哈，那我们就非常不得不提起咱们北京的著名食材炸酱面。李师傅和我都是北京人啊，所以我们就两位北京人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炸酱面啊，这一定是最正宗的炸酱面。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咱们李师傅，炸酱咱必须得用黄酱是吧？对吧，
炸酱用，但是用就是咱们北方话来讲早期就是黄酱比较多、
啊、
所以咱们炸老北京炸酱面咱们就用黄酱，但是现在说的因为地域现在的人员的流动啊，南面北边都接触到了，而且从韩国那边过来那种黑豆做的酱、做的那种黑豆酱做的炸酱面，他们山东人呐、他们那个韩国人管它叫大酱面，
嗯，
咱北方人叫炸酱面。炸酱面呢，顾名思义，炸酱面，这个酱，你想吃炸酱面，这个酱一定要用油炸。
嗯，
那用油炸呢，也就是说在锅上用小火放油去炸这个酱，要炸时间长一点，
嗯、
把这酱炸透。这个酱呢才会有香味儿。
您指的把这酱炸透就是上锅上就是小火炒吗？
就是说咱们一定要把锅烧热，
烧热
以后你放油下去，咱们喜欢吃炸酱面呢就切点五块肉啊放下去，上锅煸一煸呢、这时候呢把酱那个咱们买的黄酱啊倒下去，倒下去黄酱以后呢，你愿意加一点点水，就开始小火慢慢熬它，说什么熬它，实际用小火小油慢慢炸它，才能炸出这个酱的这个香味来，然后你再配点切点的大白菜心儿，或者切点黄瓜丝儿，是吧，煮点面条往上一拌，吃起来也很香的。但是呢咱们现在老北京咱们炸酱面有时候还愿意呢烫点黄豆芽放里头，是吧，配点黄瓜条，是吧，那就是因人而异，看你愿意吃，切点新鲜的萝卜丝儿放下去也可以，但是炸酱面呢一定要吃出这个豆香味来，黄豆，因为黄豆黄酱也好黑豆酱也好，它豆子炸了以后，就跟咱们小时候爱吃说炒黄豆好吃，为什么炒黄豆，它是香啊，对不对，它有点糊那种才香的，酱也是炸的有一点点糊才香，
对，这个是童年的味道。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炸酱啊，那么炸酱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炸酱里边一般其实放的可能就是像五花肉，对吧，然后鸡蛋是吧，也有可能，然后包括虾皮，那么其实我刚才听李师傅讲这个五花肉和虾皮是最好别一块放的是吧，
对，他们放虾皮呢，说有人我喜欢不喜欢吃猪肉，我嫌猪肉太肥我就想放点，那你光吃这酱也不好吃啊，所以要沾点腥气嘛放点虾皮，还有的人的时候我也不愿意放点鸡蛋下去也可以，但是他就不愿意吃肉的。但你愿意吃肉的话，你要是放了肉了，那鸡蛋虾皮就不要放这些。
对。那么其实我们还指这个这炸酱面，我们把这一锅炸酱啊很香的炸出来以后，其实菜码其实也无非就是像黄瓜、豆芽、小粒美萝卜这些了。
对。
能放葱吗？葱就别放了吧。
葱你在炸酱的时候本身就放了。
啊，是吗？
对，那个这个炸酱的时候里边要放葱，
要放
姜，
放姜，蒜不要放。
蒜不要放
。炸酱的时候就是葱姜，就是在下肉之前就要放了，是吧？
对， 而且要把这个葱姜要爆有点糊，
爆糊，
爆就是咱们说糊也可以说是焦黄，
嗯，
就是有点点焦黄的那、
嗯、
发焦发黄的那种样子、
嗯。
这时候再把那个猪肉放下去，放下去把肉再煸一煸，这会儿再倒酱下去，加一点点水，就开始小火慢慢熬它，熬的大起、
哦，
我说这熬的是多长时间呢？你起码要熬十几分钟以上
啊，
这个酱熬出来才香。所以你也不因为锅烧热了，你也不用担心这个粘锅呀，什么底下糊啊，也不用担心那个。
哦、
啊，
对，其实呢，真正这个熬酱，其实我认为是一个技术活哈，因为我反正我每次做炸酱呢，不是太咸就是太稠，所以我们做炸酱的时候就不要放盐了，是吧？
做发酵，有的酱没有那么咸，所以还要加一点点盐。那喜欢的话，你放一点点糖也可以
啊，糖也行。
对，放点糖也可以。
我的天，真的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别人讲做炸酱放糖的，因为以前可能真的没有这个经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回家试一下。那么其实我们说炸酱面，但是我们这个炸酱，其实我认为为什么我是特别喜欢这个酱呢？因为自从我到美国上学来以后，第一是很想这口，第二是我认为炸酱是个万能的东西。为啥呢？就是其实我有时候特别爱吃，像用炸酱蘸个黄瓜，对吧？抹个馒头，这都挺好吃，是吧？大厨子，咱们用炸酱也可以做点其他的事儿啊。
对，咱们北方老说那个老虎菜，那郭德纲说的相声，老虎酱、老虎菜，什么切点黄瓜丁，弄点香菜，弄点那个墨西哥那个青辣椒
啊，
然后最后点呢，蒯上一疙瘩炸酱，蒯一勺炸酱，给它拌在一起，咱们就叫老虎菜了。
嗯，
哎，吃到嘴里又有那种各种青菜的香，比如黄瓜、辣椒、香菜这种清气味，又有这个酱香味混在一起，就很好吃。咱们小时候，说或者以前，咱北方的大烙饼，是吧？抹点那炸酱也很好吃。
嗯，对，所以其实我认为啊，真正这个炸酱它是万能的，因为。就是不管是什么，我们用的炸酱其实都可以，是吧？搭配一下。
酱子，反正很多那个，咱们用这个大酱，咱们从制作咸菜，有的时候我那个酱菜，咱老说酱菜，直接用大酱腌制的菜，腌制的萝卜也很香。咱们山东菜里边又有，酱爆鸡丁，
嗯，
这都是很美味的菜。反正在下头我估计吃不到。
但咱们这个酱爆就直接用黄酱爆就行，就不用炸酱爆了。
直接用黄酱爆也行，对，
哦、
直接用黄酱爆就行。
但炸酱就别一块爆了。
对对对，反正就你要，但是有手头有的话，你用炸酱爆也行，反正就用黄酱爆，就是酱有它的酱香味。
嗯，对，所以看来这个北方人还是喜欢吃这个味儿重的啊。其实我们讲了那么多这个酱哈，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再换一个种类，其实我们就要讲一讲啊，有酱了，但是我们就要讲讲汤。其实我觉得煲汤对于很多北方人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啊，因为大家起码是我是一个北方人，我是一个不是那么爱喝汤的北方人，不爱喝汤以至于每次馄饨都是先把馄饨吃了把汤喝了吃馄饨的时候，所以可见我对汤并不是那么的喜欢。那么其实我想请问一下大厨，就比如说我们要炖一锅排骨汤的话，那么这个怎么样炖排骨汤才能让这个排骨汤鲜一点呢？
咱们炖排骨汤的话，比如说清汤排骨，那咱们你放点大萝卜不好，咱们呢前面也都说过，我炖那个牛肉，牛肉煲一锅汤，我放点排骨，放点那个萝卜，那就很好吃。那南方人呢，他们有的时候愿意喜欢往里边放点橘子皮，实际橘子皮呢、
啊、
跟牛肉合在一起呢也不是很好，我具体怎么不好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橘子皮跟牛肉合在一起，跟那个萝卜合在一起不好的，橘子皮跟牛肉。不是橘子皮跟萝卜合在一起不好，但是咱们做排骨汤呢，咱们就是用清汤啊煮锅排骨，里边呢我放点粉丝啊，放点白菜呢，也很好吃，但是很清清淡淡的，
嗯，
也很好吃的。
对
啊，要放萝卜呢，就放点那个大白萝卜，
白萝卜
也挺好，对。
对，所以大白萝卜在此跟这个排骨其实它不冲啊。
因为白萝卜的那个萝卜气并不重。
啊，是吗？
对，它萝卜气并不重，
但我好像闻着白萝卜，感觉就是那个味道很独特。
因为煮排骨汤，因为排骨汤很肥的嘛，
嗯、
你煮完了那个汤水可那个汤里的油啊会很多的，才能吃到萝卜里面。
对，所以我们讲了很多这个萝卜气哈。那么现在我们盘点一下，咱们做一个比大小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胡萝卜 对吧？心里美萝卜和白萝卜这三种萝卜对比一下，请问大厨，您认为这三种萝卜哪种萝卜的这个萝卜气最重？
那就是白萝卜的那个萝卜气是最轻了，
最轻的
啊。
哦，
胡萝卜萝卜气呢也很重，
也很重。
还有咱们说那个心里美萝卜，就咱市场买那个绿皮的萝卜，什么这萝卜的萝卜气都很重的。
嗯，
这个萝卜气呢，你要是跟着海鲜煮在一起，那个海鲜就没办法吃了。
对，就完了
啊！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点啊也非常好。大厨刚才给我们介绍这个点，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不要把萝卜和海鲜放在一起。那么一般海鲜可能都比较贵嘛，对吧？你把这萝卜和海鲜放在一起，可能最后煮出那一锅那不叫菜，那叫灾难，对吧？煮出一锅灾难啊，对吧？那锅灾难你还得给它倒掉，然后还得忍受这个萝卜气啊，对吧？这个反正是作为我啊，反正很多时候萝卜气，我是那种。萝卜气受不了，可能得放到把萝卜气放卫生间开抽风的那种人，对吧？所以可能开窗开门什么的，所以就大家一定要谨慎啊，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把萝卜和海鲜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排骨汤，那么下面我要讲讲这个鸡汤了。其实鸡汤大家都知道很鲜美啊，对吧？但是请问大厨，如果我们炖鸡汤的话，有什么是不能往里放的吗？就是最好不要往里放。
煮鸡汤里头基本什么都可以放。但煮鸡汤说也是放海鲜也不好，
对，也是冲了。
对，你说我煮一锅鸡汤放俩大虾放下去，那味道也到不了一起，这锅鸡汤还显得腥了。
嗯，
哎，咱们煮鸡汤呢，就是放一点点蘑菇、
哦、
就可以了。
嗯，
哎，放一点点蘑菇啊，放蘑菇的时候比较多，愿意的话你放点冬瓜。
冬瓜？
对，
冬瓜。
冬瓜，你要是煮排骨汤也是放冬瓜，比放萝卜更好。
嗯。
咱说冬瓜萝卜汤，
嗯，
冬瓜牛肉汤，冬瓜在煮汤，为这个里面呢，这个冬瓜是很好吃的，冬瓜煮鸡汤也很好吃。
嗯、对，刚才讲了这个鸡汤啊，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您知道，就日本有一种非常有名汤叫大酱汤，是吧？就日本的大酱汤，
嗯、
我想请问一下，那么我们这个大酱汤，它这个汤是清水呢，还就是说它以前已经是鸡汤汁把大酱款进去而已？
这个大酱汤是清水
啊，是
吧？对，日本话管它叫米烧西楼。我早先在日本也待过，叫米烧西楼。它这个米烧就是说是大酱的意思啊，大酱的大酱。但是煮大酱汤呢，要注意一点，千万不要让这个汤水开锅。
啊、
也就是说，你煮完那个水烧开了以后，把大酱放到锅里面，再放到锅里面，这锅水。要开还没开的时候，这时候大酱的味道是最香的，这会儿就马上要关火，马上要挪开这火。你不要说我把这个放了的水把酱放下去，这开半天了，在火上煮半天了，你再拿出来喝这酱汤，这酱汤不鲜的。所以他们煮这大酱汤呢，喜欢人呢喜欢我清水放上大酱，然后呢切点豆腐丁，然后再放一点点那个海带也可以，咱们北方人叫蛤蜊或者叫大蟹。
啊
你知道吧，咱们广东人管它叫蟹，北方人叫蛤蜊，放点贝类的东西，他把那个贝壳里边的那种海鲜气儿都能煮在这汤里头，
嗯，
融到这个大酱的米烧这个里头，这个大酱汤就喝起来很好喝的。
对，所以这个大酱和这个海鲜味道它是不冲突的，是吗？
对，而且大酱汤呢，喝大酱汤还得有一个讲究，就是说我水快开了以后，我把大酱放下去，这个水就不能再开了。但是大酱要熟，要等到这个锅水马上要开，还没开的时候，没翻起来的时候，马上把它挪开，咱们给人盛一碗大酱汤，一般的你搅一搅，因为大酱会沉淀，
嗯，
你把大酱汤你搅一搅，给人盛到碗里头，你拿过这碗酱汤，你马上喝，这样也不对，搅一搅盛到碗里以后放在你跟前，你要等那么几秒钟，或者呢，30秒钟。它就大酱会沉淀在里边呢，会出来那种酱花儿，就像一朵朵，怎么说呢？像云彩还是像什么那种酱花？它沉淀，这种沉淀要看到这种感觉再去喝这酱汤，你再喝上面的那个汤是轻轻的，能品出这个米骚的这个味道，就像那个咱们喝红酒似的，有的人喝红酒并不见得说一口酒就坐在嘴里头，要用手这个温度。去捂这个酒杯，晃着酒杯去闻着味儿，然后再喝这红酒。喝大酱汤实际也要这种感觉，要看这个酱花，看完这酱花以后再去喝这个酱汤，那你才能喝到品味。
对，所以每次跟大厨聊完以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吃饭很粗鲁啊。有的时候可能经常，比如说在国内如果喝酒的话，经常就是来哥俩干了干了干了，一口闷下去，烧红酒一口闷下去了，然后最后出来以后，最后来一句以后再也不喝，什么玩意儿，好好苦。大酱汤也是，其实一开始其实我们认为大酱汤是一个很平常的食材，对吧？很多的日料店都可以买得到。但就是可能喝的时候就真的就没有想那么多了，喝了喝了喝了，喝完以后可能等到后边这个龙虾下麻棒刺身了哈，就那个可能是关注度多，但是真的没有在就是对一碗很简单的这个大酱汤，有很强的这个关注度。其实这也是我认为我们这个节目推广品质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整个的这个。我们不管是做什么，其实细节真的很重要。比如就像我记得之前李师傅讲松鼠桂鱼的时候，其实说过就是刀工，对吧？那把那个桂鱼切那个刀工，其实那就是一个很经典的细节。所以我认为真的就是细节啊太重要了。好，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很感谢大厨再次做客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听众朋友们，跟您下周五不见不散。